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平安！欢迎您收听由陈香儿为您主持的《真道分解》。今天我们会继续研读《登山宝训》。大家呢可以准备好圣经，打开经文《马太福音》的5:13-48。今天呢，我们会把第五章的内容都讲完的。在我们研读完《马太福音》之后呢，在圣经地理这个环节当中，今天我们仍然会请罗文辉啊来介绍巴勒斯坦地。上一次呢，他介绍了巴勒斯坦地一部分的管辖区。今天呢，我们会继续的看这部分的内容，大家呀千万不要错过。
他是君王，
他是被告者，
他是弥赛亚，
他是拯救者。
君王的受苦，
基督的拯救，
末世的盼望。
马太福音研读，细说弥赛亚的教导。
弟兄姊妹，昨天我们已经研读完了马太福音的八福，这是登山宝训的内容之一，也是主耶稣非常宝贵的教导。登山宝训的内容呢非常的广泛，今天呢我们会把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经文啊全部看完，也就是马太福音的5:13-48。这个大段呢一共有八个主题的教导，每一个呢都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这八个主题的教训到底是什么。我们看到呢，马太福音的5:13-16，这里呢是指做盐做光的。5:17-20是成全律法。21:26是不可杀人。27:30是不可动淫念。31-32这两节呢是说不可休妻。5:33-37啊是指不可起誓。38:42呢是不可报复。最后的43:48是论爱仇敌的。除了盐和光以及爱仇敌这两个教导是独立的之外啊，其他的教导都是和律法有关系的。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呢？这次的分段和圣经的标题啊是一样的。若弟兄姊妹听得不太清楚呢，您可以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大标题。主耶稣呢很懂得用生活上的比喻来解释深奥的道理，所以他用盐和光来比喻信徒。这两样东西啊都是生活的必需品，信徒如果做盐做光，便能够在行为上活出基督精神。主耶稣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，被人践踏了。我们都知道啊，在做菜的时候，放一些盐，就能够把食物中最好的味道引发出来。在主耶稣的时代，盐除了用来调味之外呢，同时会用来防腐，也就是防止肉类变坏。他们那个时候呢，没有什么真空储藏的设备，也没有冷藏库。他们宰了牛羊之后啊，就用盐把它们腌起来。盐可以杀死肉表面上的细菌，也可以防腐，使肉不会腐烂的。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在世上有防腐的作用，你们是盐，是这个世界的防腐剂。如果盐失去了味道，就没有价值了。所以如果我们身为基督徒却没有付出努力来做见证的话，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周围的人，那么呀我们也不会有什么价值的。所以说呢，真正的基督精神 就是不论在哪里，都要设法将圣洁属灵影响带入社会当中。如果盐失了味道，它便丧失了价值。那么会怎么处理呢？马太福音五章的十三节的下半节说，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，被人践踏了。盐没有用处的时候，便被撒在地上，让雨水将它溶解，被人踩在脚下。主耶稣说，教会应该是世上的盐，如果不是的话，它就失去了应有的作用，以至于被人践踏在脚下。这不是一个挑战，这而是对信徒的一个提醒。如果一个信主的人不愿意做世上的盐，那么他就会被神丢弃，被人践踏了。讲完了盐的功用之后呢，主耶稣便讲到了光的功用。马太福音五章的十四节是这么说的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这句话是不是很有意思呢？弟兄姊妹，你能不能够把坐落在山顶上的城市隐藏起来呀？当然不能啦。主耶稣接下来呢，便用了巴勒斯坦地的一个风俗来说明灯的用途。他说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主耶稣为什么说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啊？原来呀，在基督的时代，灯台是非常普遍的。如果一个贫穷的家庭没有自己的灯台，他们就把升斗倒立在地上，当作灯台来使用。所以呢，灯是放在升斗的上面，而不是放在斗底下面的。我们试着想一想，如果灯点亮了，却放在斗底下，不能够透光，那么灯还能发挥什么功效呢？同样的道理，如果我们为基督而活，就要像灯一样发出光芒，让别人看见我们的见证，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世上要做真理的灯塔，为主多做见证，不要使自己的光从世界上熄灭。弟兄姊妹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陈香儿为您主持的真道分解，我们现在正在研读马太福音。刚才呢，我们讲完了盐和光的教训，现在呢，我们来看一看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七节到二十节，主题是成全律法。这里所说的律法是指摩西五经，先知呢是指旧约的先知书和历史书，所以律法和先知加起来就是指整本的旧约圣经了。犹太人一直非常严谨地遵行旧约的所有律法，如果有人干犯律法或者呢不守法律，就等于是背叛神。律法既然是圣经的教导，那么今天我们是不是仍然要守律法呢？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是不用再守律法的。本来呀，违背律法的结局就是死，但是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为赎罪祭的羔羊，他的爱完全了律法，使我们从律法中得到了释放。罗马书的十章四节告诉我们说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。所以说，耶稣来到世上并不是结束律法，乃是来完成律法的。主耶稣已经带我们进入了一个与神来往的新的关系。事实上，整本的旧约圣经都在预言弥赛亚的来临， 所以他在马太福音的5:18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总结来说呢，我们已经不在律法的捆绑下生活了，所以生活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，乃是要按着圣灵的新样。在新约当中呢，主耶稣给了我们一条新的命令，就是马太福音22:36-40所说的，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弟兄姊妹，爱神和爱人这两个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所以保罗也说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。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的5:17-20，成全律法的这一部分。请弟兄姊妹啊，听我把5:20读出来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这一节经文所讲的义，是指神所定的律法的信守。我们从福音书中呢，可以知道法利赛人啊，是非常严格的遵守律法的。哎，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呢？主耶稣这句话呀，是指着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来说的。法利赛人啊，只遵守律法表面的意思，内心没有听从神的教导，这种义是假的，是不讨神喜悦的。主耶稣所要的是另外的一种义，是什么呢？就是爱与顺服。所以我们的义啊，必须是来自神在我们心中的工作，而不是来自我们自己的能力。另外呢，我们的义必须以神为中心，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。所做的事情也是为了得神的悦纳，而不是为了别人的认可。这样看来，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代表着要言行一致，不是只守律法的表面，假冒为善，而是从内心发出对神的敬虔。马太福音的5:21-48这段经文，是主耶稣教训信徒怎样贯彻律法的精神，达到律法所要求的标准。主耶稣把文士和法利赛人教他们的律法，用5解释给他们听。这5啊，就是下面我们要说的：不可杀人，不可动淫念，不可休妻，不可发誓和不可报复。在每一个例子当中呢，主耶稣首先都指出法利赛人的观点，然后再说出神的观点。基本上呢，法利赛人的教导啊，是从肉体属世的眼光去守律法的，而神呢，他则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。弟兄姊妹，神重视的是动机，而不是行为。所以一个人的所作所为，可能会因为他的动机不对而被拒绝的。法利赛人把律法解释成约束人行为的工具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律法原来的用意啊，是掌管人的心灵。律法最基本的目的，其实呢，是使全人类在神的面前知罪的，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寻求神的慈爱与怜悯。但是法利赛人呢，却将律法解释成外在的行为，使他们变成了一个华而不实、自以为意、看不起别人的人。他们是解释律法的人，所以呢，他们就自视甚高，非常的骄傲，看不起别人。好，我们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。 现在呢，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子，马太福音的5章21节到26节的不可杀人，这是旧约十诫当中的第六诫。古人是指古时从神那里接受律法、解释律法的人。杀人呢，当然是律法不容许的了。但是主耶稣看穿了杀人背后的真正原因。他说：“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，难免受审判；凡骂弟兄是拉加的，难免公会的审断；凡骂弟兄是魔力的，难免地狱的火。”拉加是亚兰文，魔力是希腊文。这两个词语都有废物、笨蛋、完全没有头脑的意思。弟兄姊妹，你看看，主耶稣的教训着重行为的动机啊，他要求人的自律和心灵的洁净。主耶稣把恨人当作是杀人来看待，指出与人和好比向神献祭更加的重要。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呢，我们不会再到圣殿呢去向神献祭了，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蒙圣灵光照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察觉自己和别人有没有嫌隙。主耶稣教导我们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丢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主耶稣针对法利赛人而引用的第二个例子是什么？对了，就是不可奸淫。如果你熟悉十诫的话，就知道这是第七诫。但是主耶稣是怎么说的呢？马太福音5章28节是这样写的：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看神的标准多么严格啊，他不容许属他的人的心里充满淫乱的念头。所以他用了一个夸张的说法，指出如果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，如果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可叫全身下入地狱。可能有些人呢，读到这段经文会觉得充满了血腥。不过啊，弯眼、砍手，这里呢是不能够按字面的说法来解释的，这些只是夸张的表达方法。主耶稣并不是教导人自残身体的，他而是要叫我们呢，彻底的去对付自己的罪。主耶稣引用的第三个例子是不可休妻。旧约的申命记列出了有关休妻的律法。申命记的24章1节说，人若娶妻以后，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，不喜悦他，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里，打发他离开夫家。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说呢，丈夫可以用任何的借口把妻子休了，作为妻子的是毫无余地的。但是主耶稣呢是严禁休妻的，所以在马太福音的5章32节强调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叫他做淫妇了。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了。第四个例子是马太福音的5章33节到37节的不可起誓。主耶稣强调呢，信徒如果随时随地说诚实造就人的话，根本就没有什么起誓的必要嘛。犹太人规定不可以背誓，不可以发假誓。但是主耶稣要人进一步做到向人向神都诚实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用不着推三推四的。弟兄姊妹，这对我们所说的言语可是个很大的提醒啊。主耶稣引用的最后一个例子是不可报复。这是马太福音5章38节到42节的内容。以眼还眼、以牙还牙的原则出自出埃及记21章。这是一条对法官说的法律，并不是对大众说的。 本来的意思是指法官要公正的判决，但是法利赛人啊，把这条法律解释成个人的法律条文，而且把它自由化，而变成了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但是主耶稣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呢？主耶稣教导我们说，要陪同仇敌走两里路，意思是要用克制来代替报复，不要以恶报恶。弟兄姊妹，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一节的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，是有社会背景的。在那个时候呢，罗马的法律规定，如果你在路上遇见一个罗马士兵，他要求你替他背背包啊，走一里的路，你就非走不可。犹太人是不喜欢被罗马政府控制的，背罗马士兵的背包走路就代表着呢受罗马政府的压榨。但是主耶稣教导信徒要以克制来代替报复，不要以恶报恶。如果有人要你陪他走一里路，你就陪他走两里路，当你走第二里的时候，就是在为主做见证了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来简单的看一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最后一段教导，就是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节到四十八节的爱仇敌。五章四十四节这里呢，交代了这个教导的重点，就是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不论好人坏人，神都是一视同仁的。你如果只是帮助你认识的人，对他们友善，那这和其他的人又有什么分别呢？所以呢，主耶稣要求我们要像他一样，祝福那些咒诅我们的人，为那些故意刁难我们的人祷告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像天父一样完全了。
马太福音研读以美国各个他山教会的稿件为蓝本，由陈香儿播音。
纵横新旧约，踏遍迦南地，历史地图，圣地名山大川位置，人物行踪，汇集成为圣经地理。
对了，圣经地理的时间现在开始，又是我罗文辉和你见面的时间。这两天呢，我和你一直在看巴勒斯坦地区的几个管辖区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看约旦河东的情况。从比利亚的北边呢，一直走到加利利海的这段地区啊，称为底加波利，这是由十座城组成的一个罗马行政区。主耶稣在早年传道的时候，曾经在底加波利的这个格拉森这个城市啊，治好了一个被鬼附的人，那就是我们熟悉的赶鬼入猪群的这个神迹啊。在耶稣的时代，巴勒斯坦地区主要有几个人统治，底加波利呢就由分封王腓力管理，他的人民主要是叙利亚人和希腊人。所以啊，在希律的家族里头，只有分封王腓力一个人把自己的图像铸在钱币上的。加利利和约旦河东的比利亚呢，是希律安提帕管制的地区。希律安提帕呢，是新约提到最多的王之一，主要是因为主耶稣在施洗约翰的事工，就是在他所管辖的这个加利利和比利亚进行的。施洗约翰更加死在这个人的手上。至于犹大和撒玛利亚两个相连的区域呢，是罗马巡抚管制的地区。那巡抚呢，其实就是罗马的财政官员，他的职责是在所指派的省内做督导的工作，以及收取税务。不过呢，在犹大和其他比较小的罗马帝国省份里头啊，巡抚有时候也充任当地的总督，可以行使司法和军事上的权力， 保持管辖地区的安定。新约提过三名罗马巡抚啊，包括耶稣时代的本丢比拉多，保罗宣教时代的菲利斯和接任的菲斯都。
张大姐，我最近的属灵胃口很差耶，虽然每天都读圣经，但是老走神又不明白。
嗯，你这是消化不良啊。
消化不良？
嗯，没错，虽然呢你吃了灵粮，但是啊没有真正的吃进去，当然出问题了。
那怎么办呢？
嗯，有个方法呀，收听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，一卷一卷的查考圣经，保准你呀不走神，又能明白真理，自然就不会有消化不良的问题啦。
除了耶和华，谁是神呢？除了我们的神，谁是磐石呢？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，使我行为完全的，他是神。诗篇十八篇31-32节，真道分解，与你共勉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又差不多了。好了，在节目的最后，向儿要送上这首歌《向山举目》。好，明天再见。
我要向耶路撒冷高山举目，我心向往耶路撒冷，我的帮助从来，我的神而来，从造天地耶和华而来。我是喜乐，我的满足，你是我的